思想我们所行的道。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9年7月6日星期一晚上在美国田纳西州克利夫兰所传讲的信息 Thinking on Our Way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90706。那在田纳西的克利夫兰我有很多宝贵的朋友，主耶稣在所有宗派教会里的朋友。那当我听到我有机会再次回到克利夫兰，那我心里很激动，那能来这儿跟我们宝贵的弟兄里特菲尔德弟兄在一起。那我一来到台上就在找库克弟兄和哈尔弟兄，那还有这里很多其他的传道人，他们都是我宝贵亲密的朋友。我们知道那后面有好的聚会，我们盼望主大大的赐给我们。那我们想特别的问候那些收听电台的人们，那我们真希望你们今晚能看看这些坐在这里等候期待的面孔，那看起来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那录音机在转动，那人们扇着扇子，但面对这一切，人的脸上似乎仍然洋溢着对一些事情的期盼。我看到他们开始把在担架、轮椅等等上面的病人抬来，我们盼望有一场伟大的医治聚会。那愿主与我们相遇，照他所应许的祝福他的百姓。我想他们通知了明天晚上开始医治的聚会，那到时年轻人会在明天下午6:30到7:00之间分发祷告卡，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让大家为医治聚会在台上排好队。那下一个晚上，礼拜三晚上还有一场的聚会，就是我们称之为的医治聚会。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要医治任何人，我们相信借着神的恩典，我们要让大家知道神已经医治了他们，而他们只是那个时候接受了。那就像我们想要罪人知道的，神爱他，已经拯救了他，只要他能接受，这是基督在哥哥他做成了他的工作。就是当他说了那句完全足够的话，说成了的时候，整个救恩的计划，当基督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在神心中能为人类所做的一切就都成就了，神的计划完成了，而我们必须有信心接受他为我们所完成的。我想我来这儿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礼拜三早上要把这个教会奉献给主，就是里特菲尔德弟兄他的教会。那我想他是这儿的牧师，是在礼拜三早上10:00。那只要这个教堂能够容纳得下，我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挤进来，因为我们不只是想奉献这个教堂来服侍主，更是想把我们的生命奉献来服侍他。因为教堂的目的只是给大家一个遮盖的地方，但我们才是基督借着他的恩典所拣选的教会。那礼拜三早上10:00我们聚会，想把自己奉献给神。那如果你工作，那跟你老板请一下假，那给你这个时间，我相信他会给你的，因为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时刻。那今晚一位弟兄给我这样的荣幸，让我给你们讲一讲圣经。那任何一个能够翻开圣经的人都能翻开这本圣经的书页，但只有一位有能力为我们揭开圣经， 那就是基督。经上记着说，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配接过书卷、揭开七印，甚至观看那书卷。但一只羔羊走进了画面，是自世界有根基以前就被杀的。他从那坐宝座的右手中接过了书卷，因为他是配得的。今晚当我们耐心聆听的时候，愿他为我们揭开书卷。在我们这么做之前，让我们先低头对圣经这本书的作者说几句话。主啊，在人类的语言里，我们找不到词汇可以表达我们对你的崇敬。主神啊，天地的创造主，永生的作者，各样美好完全恩赐的赐予者，我们真的全心的仰慕你。今晚我们何等的高兴，我们有幸被称为他的孩子，他的儿女。主啊，我们要说，我们心里想都不敢想，这是我们应得的，而是借着耶稣基督毫无掺杂的恩典，呼召我们去到他伟大特选的地方。借着这个，我们得到了永生和要在末后复活的应许。我们盼望着那个时刻，就是当主从天降临，带着呼叫和神号角的声音，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复活的时候，那时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在霎时间一眨眼之间被转变，与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让我们的心何等的激动。主啊，今晚我们祈求这些付出牺牲来聚会的人，愿你打发他们从这里回去满有神的良善和怜悯，让他们明天从早到晚心里都歌颂赞美你。我们不会忘记那些残疾受痛苦的人，他们身体患病，躺在担架上，坐在座位上，他们需要你的恩典医治他们。主啊，我们祈求这场聚会结束后，我们当中不再有一个软弱的人。愿每一个罪人都能得救，愿被盗的人被召唤回到主的家，回到与神的儿子的交通中。我们不会忘记那些正在收听广播的人，有的在医院，有的在康复中心，无论在哪里，愿圣灵通过电台这个媒体进到他们的房间。主啊，满足他们内心的渴慕，并因你的良善而得着满足。那我们翻开这本书来读的时候，愿这书的作者差他的圣灵来，让那些话语对我们活起来，使我们得着我们来这儿的目的。赐给我们你的恩典和能力，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是奉你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你们每个人。那我只是讲一点时间。今天下午来这里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些经文，是在诗篇119篇，那诗篇 那我想读一下59节。我思想我所行的道，就转步归向你的见证。那今晚如果我可以给个题目的话，我想传讲思想我们所行的道，那这样一个题目。那你知道大卫，那据我所知，在他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正处在艰难之中。大卫就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他也有起起伏伏，那各种不同的事情发生。那他经历了很多的艰难。那对信徒来说，神并没有应许我们没有艰难的度过一生，但他应许了在那些艰难当中给我们足够的恩典。那这个是让我心里激动的地方，就是知道他的恩典够我用的。面对这一切的水深火热、艰难、烦恼，神应许他必保守我们。我们所能求于他的，就是知道他知道前面的道路。那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从前没有行过这路，那我们没有行过，所以神知道并给我们指明了这条路。那我几乎可以看到大卫，那他的房子受到监视，扫罗和他的军队监视着他的房子，那准备杀他。我看到大卫紧张地搓着手走来走去，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那他往窗外看，观察着树丛中的一举一动。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箭从空中飞来，射穿他的胸膛。那就在那时，这些话临到了他。我思想我所行的道，就转步归向你的见证。那通常当一个人遇到麻烦的时候，正是他思想神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经历了麻烦才开始思想神，那这很糟糕。但我听到很多人，那有些人根本不承认自己是信徒，不相信神的存在。但我注意到这些人，当他们受了伤害或遇到了麻烦，那有人告诉我，鲍勃·英格索尔在医院里快死了时，他喊着，哦神啊，如果有神，求你怜悯我。你感觉好的时候可能会说些大话，但当死亡敲门的时候，你的观点就变了。那在我的一生里，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从来不在乎教会，不在乎神，那觉得什么都不对，但当他遇到了麻烦，医生说癌症正在吞噬他，他们就赶紧找人来为他们祷告了。神有办法让你认出他来。几个月前，我跟我们城里一个受人尊重的法官交谈，他是我一个亲密的朋友。那我在的时候，他经常来我的教会，那印第安纳州杰逊维尔的巴托夫法官。我跟他说到一个母亲的儿子在那一带偷了辆车，我跟那个男孩子谈了很久，那他用胳膊搂着我说，伯兰弟兄，如果你能让法官再赦免我一次，我向你保证我会去参加主日学，每次只要一开门我就会去。我说，孩子， 我已经跟法官求了很多事情，但你知道他是宣了誓的，他必须秉行公义，不过我还是去跟他谈一下吧。那我说，尊敬的法官先生，你能不能再赦免这个年轻人一次？他说他会这么做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法官说的，他从桌子后面站起来，走过来拉着我的手，那我也站了起来，他搂着我说 Billy， 他说每个我判了要坐牢的人都想成为传道人，因为他惹麻烦了。但他说我看到很多被赦免的和刑满释放了的人，他们一自由了就把一切都忘了。通常当人有了麻烦才开始寻求神。那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有了麻烦才开始寻求神。当非利士人来攻击他们，当亚兰的军队围困他们，他们就出来抬出约柜唱歌献祭。但是当神祝福了他们，供应了他们的需要，他们马上就像猪一样又回到泥里滚，狗吃自己所吐的。这似乎就是人类的倾向，那必须要被逼到一种情况，被逼到敬拜神的地步。那今晚我们能否坐下来思想一下，还有什么能比永生更大的事情？那你告诉我，你能给永生标上什么价格？今晚你要是快死了，即使你口袋里有1000亿美元，也无法触摸到永生，你买不到。在神眼里，如果钱不是用在了神的国或一些好的目的上，那么钱就是污秽的。你认为今晚在华尔街会发生什么事？我去过世界上一些最原始的地方传道，他们在海滩上捡贝壳，一些悬曲的东西，那他们用那些东西当作钱。那我去一些地方讲道，那里的人把动物的牙齿拿来作为交换的货币。那今晚那些人要是拿着那些贝壳和动物发臭的牙齿来到华尔街的市场上，想用这些交换我们的黄金债券，你认为那会怎么样呢？那他们会说，把那些发臭的东西拿走，我们的钱和所有伟大的东西在神面前也是这样，我们买不到。神如此的良善，他给了我们不用银钱不用价值，而我们却拒绝了。这听起来都不理智，不是吗？几天前庆祝完我50岁的生日后，我跟妻子说，我说亲爱的，我老了，那总有一天我要把这本圣经放在我儿子的手里了。我跟他说到我们年轻的时候，我说那我们结婚这么多年，那看起来就像昨天一样。我说生命逝去了如此之快，但亲爱的，你想如果神来到这个房间说我让你选择，那一是再活50年，那这期间你要经历贫穷、疾病、患难、被人拒绝、被人鄙视，生活极其艰难。50年里 你会每餐饭都得祈祷，但五十年完了，你会得到永生。那另一个是我给你整个世界，所有的钱，让你回到十八岁，让你做全世界的王，一百万年。但一百万年之后，你就完了。我会说，主啊，让我乞讨或做任何的事情，但只要给我永生，因为会有一个我不再存在的时候。但只要有神在天上，如果我有永生，我会永远与他生活在一起。一万年以后，我们继续生活，因为我们是神的一部分，是他的儿女。我们必须被逼到一个地步，使我们接受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我们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仇敌啊？是的，头号的仇敌。在这些麻烦临到之前转向主，这是一件好事。那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是艰难使得人转向神。我们本来应该在这些事临到前就转向他。那比如说，在任何一个我们知道的基督徒的日子里，那我想到一个故事。不久前，在北方的森林里，那有个黑人男孩，他大概25岁，那他只是个我们说的那种无所事事的人。那他是个温柔的人，那不是那种悖逆反叛的人，那他是个温柔的人，但他就是飘来飘去，居无定所，无所事事。那这种对待生活的方式是很糟糕的。那以前我曾给一个人饭吃，那人是个流浪汉，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这种生活的？他说大概20年前。我说你要去哪儿呢？他说哪儿也不去。我说那你从哪儿来的？他说没从哪儿来。我说你打算这样要多久呢？他说我也不知道。没有志向。基督徒本该是世上最有志向的人，把这永生的荣耀福音带给将亡将逝的世界。我们应该起来行动。那这个年轻人游荡到了北方的森林，我很多年前曾经打鹿的地方。那他想找份工作，他没有钱，森林里的老板雇他给那个做饭的老黑人打下手。那一天晚饭之后，刷完了盘子，他们睡在后面的一个小房间，中间只隔着块帆布。那突然这个年轻人说，他说我醒了，我听到我的窗户外面有两个人在站着说话，我从没有听过那么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他说我一把掀开毯子跳了起来，那房间里不断闪烁着闪电划过的光。他说我听到那两个人说，嘿，吉姆，我们最好下了营地去吧，因为10分钟后我们可能都不在这儿了，龙卷风正朝这儿逼近。他说他跳起来从窗户望出去，正好看到龙卷风像一条大蛇把山都快撕裂了，把树拔起来卷到了空中。他看到整棵大树在几百英尺的空中飞舞，朝着木屋冲过来。他说他听到有人敲帆布，那做饭的老大妈在另一边说，孩子过来这边吧，我这里有个提灯。他说他去到另一边，老大妈有个提灯，他对这个年轻人说，你有认识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吗？他说没有夫人，我一生从未祷告过， 他说，那你最好祷告吧，因为再过几分钟我们可能就从地上被卷走了。他说，那位属神圣徒般的老妇人跪在那个装肥皂的箱子那儿，无比平静地祷告着。他说，我无法祷告。他说，每次我要说亲爱的神的时候，那就有树倒在了木屋上。他对我说，牧师，我吓得没法祷告。他说，我只能说，先生，你要是存留我的性命，等风暴过去了，我一定找时间去你那儿。他说，这是为什么今晚我来这儿的原因。现在没有风暴，但我心里的承诺和当时的记忆仍然挥之不去。在你头脑清醒正常，当一切都安静的时候，来到神这里，这是一件正确的事。当你有时间思考，清醒理智的来，那才是你来到神这里的时候。那时他会成为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说的永远也无法忘记那位老圣徒，当风暴来到时，他竟然能如此满怀尊重平静安稳的祷告。认识神是一件很不同的事，当他来的时候能预备好，那时他是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记得不久前在北方的森林里，那我妈妈是半个印第安人，是从这里的保留地里出来的。那我以为自己是个太熟悉森林的人了，不会迷路的。当时我刚结婚，那这看起来有点像是利用我妻子，但在我们蜜月的时候，我带她去做了一次打猎旅行。那天早上我们到的时候，我让她住在一个靠山坡的木屋里。我说，我注意到有些熊的足迹上来，那我去追一下那头熊，中午就回来。那当时是大概早上十点，我顺着那头熊的足迹在那边地区走来走去。那最后我迷路了，我到了一个地方发现了一头鹿。我说，能打头鹿回去那就太好了。我打中了鹿，开始往回走，我注意到云层开始越来越低，那起雾了。那任何熟悉山地的人都知道，一起雾就意味着你必须找地方躲起来了，因为你会不知道方向的。那我知道我必须得回去，因为我妻子从来没有去过森林。我开始匆忙往回走，我走到一条小溪那儿，我说，我知道那条小溪有条弯，那我就在这儿穿过去，去了对面，那我知道怎么出来。我想看起来应该到那个弯的地方了，那我停下来，我开始冒汗了，因为我又站在了我刚才打的那头鹿身边。我又转回到那头鹿那里，我这样转了三次。印第安人称之为走死亡之路，那人在绕圈子，但不知道从哪里出来。那我看到自己迷路了，但我不想承认，那人类就是这样，他们不想承认自己错了。那毫无疑问，今晚这个建筑里有的男女或是听广播的人中，有人还没有与神和好，但你不想承认。你借着去教会或背诵某个祷告或教条来遮掩，这不叫与神和好。重生成为神的儿女，这才是神的要求，与他和好。然后我又往前走，我说，我这么好的猎人怎么可能迷路呢？那彼得布拉汉，你赶紧清醒过来，你太傻了，你知道怎么走出去，快点啊。那雾太大了，我什么都看不到。那我又开始走，过了一会儿，我不断听到一句话，我是你患难时随时的帮助。那我又走了一会儿，我听到的声音说，耶和华是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我想，那我跪下来说，我说，主啊，我承认我迷路了，我不配活着，但我的妻子还有 Billy 还只是个吃奶的婴孩，他们配得活下去，主啊。 不要让他们灭亡了。我祷告完站起来，我说好吧，我必须照着我知道最好的选择来走。于是我笔直的往前走，我想我要笔直的走，那风冲着我的脸在吹，那就在那时好像有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上。我转身看谁摸我，我一抬头看到天空有一点晴的地方，我看到自己正往飓风山和牧人塔那里走。哦，这是怎么样的感觉？它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现在就与他和好，到你死或生病或无论什么临到你的时候，他就是你随时的帮助。我不会忘记我手指着我要走的方向，那如果我照着我的选择走的话，我就会走到加拿大去了。那神把我转过来让我朝右边走，我手一直举着，天暗下来了。我走了大概三个小时，那几乎全黑了，那后来天黑了，无法看到从塔那里伸到山坡木屋那里的电线，有六英里远。我知道我在飓风山上，我不能变换路线去了山坡那里。那有时通往正确的路是很艰难的路，但却是正确的，是唯一的出路。我走着，后来天黑了，我举着手，后来几乎觉得手都举不起来了。那天很冷，风雪交加，我想只要我能摸到那条电线，太黑了。我停一会儿，手歇一歇，然后找准方向，又举起手继续走。你无法想象当我碰到那根电线时的感觉。我知道我可以抓住那条电线，那条电线是我春天的时候帮助架起来的。我可以抓住那条线，因为在线的尽头有我所爱的人在等着我。那是多大的一件事！但曾经有一天，我比那次更加的迷失了。有一只手触摸了我的心，把我转向哥哥他。我举起手，直到有些东西抓住了我。我怀着敬畏抓着他，安静慢慢的走。某天在这条线的尽头，我所爱的人和我的主会在那里等着我。他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约伯在患难中，在患难临到的之前，他说恐怕我的孩子犯罪，我要为他们献上燔祭。他做了预备，无论发生什么事，他开始思想他儿女所行的道。他们可能偏离了约伯给他们的教导，就允许我怀着敬畏和尊重这么说。如果这些美国的父母们能像约伯一样多花点时间为自己的孩子祷告，就不会有这么多青少年犯罪了。问题是我们现在的美国父母带着他们一起去喝酒打牌抽烟做这些的事情，结果导致了青少年犯罪。其实不是青少年犯罪，而是父母犯罪，忽略了来到神那里去寻求他，然后患难临到了。当患难临到约伯，他已经献了燔祭，来到了神唯一接受信徒的地方，也就是燔祭和血。当患难临到他的家，神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当他们控告约伯是暗地里犯罪的人，他知道自己在神那里是义人，因为他满足了神的要求。他可以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他被站立在地上，这皮肉之虫灭绝我的身体，然而我却要在肉身之中得见神。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已经来到了神所提供的道路上。他没有借着了教会的会员资格来，他是借着神的献祭，这是神要求的，绝对是的。当大卫坐在宝座上，先知拿单进来开始揭示他心中隐秘的事情时，大卫开始思想他罪恶的道路。他是个好人，是个合神心意的人，但他跟乌利亚的妻子生活在一起，那是错的。当以色列的王大卫思想他的道路时，这驱使的披麻祷告， 因为他思想自己罪恶的道路，使得他跪下祷告。雅各，他欺骗了自己的哥哥，在他岳父那里过着奢侈的生活，有骆驼，有羊，什么都有。一次，他心里渴望回家，回教会，再次回到正确的事情上。他先让自己的妻子、孩子、羊群走在前面，但当他听见以扫来了，他开始思想自己的道路，思想他欺骗的道路。他欺骗了以扫，他知道以扫上路迎着他来了。今晚很多基督徒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但这只是在他们所承认的事情上骗自己而已。总有一天死亡会悄悄绕过那扇门，到时你就要思想你的道路了。当雅各思想自己的道路时，他待在了河的另一边，整夜祷告。如果基督徒思想自己的道路，使他们能祷告并悔改，那就不同了，世界也会不同了，教会也会不同了，人也会不同了。一天早上，摩西走在那条他熟悉的路上，他开始思想自己的道路。神呼召他是以色列的拯救者，但他做了什么？他走了自己的道路，而不是神的道路。他杀了一个人，但他思想自己的道路，他看到自己是个多么失败的人。他过着奢侈的生活，拿主的事工跟牧羊的工作做了交换。毫无疑问，收听广播的人，还有今晚在这建筑中的人，我是在跟很多呼召进入事工的人在讲道。你们选择了一条容易的路，因为那条路上钱多。那个不是，你本该传福音，但却变成了在放羊。走那条奢侈的路是很容易的。当摩西思想自己的道路时，一个燃烧的荆棘出现在路上。神的今晚把燃烧的荆棘给每个有勇气思想自己道路的男女。你们省察自己的生命，你是怎么生活的？要是耶稣今晚来了会怎么样？思想你的道。彼得，他站在那里，在仇敌的火堆那里烤火，他咒骂，否认耶稣。当公鸡叫了第三次时，这样他思想自己的道路，他对待耶稣的道路，他被召传道，被召服侍神。结果借这一只公鸡，让他思想自己的道路。弟兄姐妹，今晚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鸡叫的时候了，这应该让我们醒来，思想自己的道路，我们对待主耶稣的道路。在这新潮的时代，所有自封的高雅的宗教，是时候该我们思想宗教的道路，回到耶稣基督在地上时所走过的路，那是一条牺牲的路。思想我们的道路。加略人犹大，当大祭司数点了30块银子，当他听见银子叮当作响的声音，犹大思想自己的道路。他怎么就为了30块银子出卖了耶稣，拿绳子把自己吊死了？那今晚我想，有多少人只是为了占点便宜就欺骗了自己的邻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请你听一听银子叮当作响的声音，直到你能跪下来悔改。有很多人把神的那部分花在了这些威士忌、烟草、香烟、浪费汽油、开车乱跑等等的东西上，而那本来是属于主的家的，把这献上是你庄严的职责。思想你的道路，想一想，就30块银子，罗马的士兵他刺透耶稣的肋旁，看到水和血流出来，看到太阳在正午落下，山上的岩石崩裂， 他看到这些，开始思想自己的道路，他捶胸顿足，哭喊着说，这真是神的儿子。等了很久，但他思想自己的道路。我想今晚在收听广播的，还有这里现场的会众，你们很多人有没有思想自己的道路？你所做的事，以及你没有做的事，没有做的事跟做错事是一样的。那知道行善却不去行的，这就是他的罪了。你若思想自己的道路，那么有一件事我可以介绍给你的，就是诗人所说的，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一马内力，罪人只要投身此泉，力去全身罪迹。当日一到，临终欢欣，因见此泉效能，我罪可增，不比他轻，在此也都洗净。老救世军的诗歌，他们是这么唱的，哦，宝贵的泉源，把我洗得白如雪，我不知别的泉源，唯有耶稣的宝血。我不知道别的泉源，我不知道别的道路，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唯有承认你的罪，与神和好，洁净那些小事儿，是小狐狸毁坏了葡萄。那天我自己要承认一件事，我在家里，那些人天天来烦我，那在一个大的办公室里，他们把我搞得精疲力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最后我觉得世界要把我脑袋都揪掉了，我紧张得不得了，我没法去聚会了，而聚会在等着我，成百上千的基督徒在等着我去为他们祷告，生病的孩子在哭，父亲母亲在酒店里宾馆里带着那么快死的病人，而我却只能跟律师待在办公室里，为了某个人的事情，他们上下左右的逼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什么都回答了，而他们回过头来又问我。我回家吃饭，他们说那天下午我可以回去，我准备处理一些病人的事情，那结果电话响了，那是我私人的电话，我有一个应答服务，我妻子去接电话，她拿起电话，那她问了说是谁，然后他捂着话筒说 Billy， 又是那些律师。我说我连半天也受不了了，我一次又一次，一天又一天的告诉他们同样的事情，他们还是打电话来找我。我说我受不了了，有那么多人等着我为他们祷告，告诉他们我不在，然后我就跑到房子后面去了。那过了一会儿我回来，那我宝贵的妻子站在门口，她看着我，她的眼睛跟我的眼睛对上的时候，我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她说 Billy， 这事儿对吗？你知道人是怎么给自己找借口的？我说当然了，我是不在这儿。她说在电话响的时候你在啊。我说在你告诉他们的时候我不在啊。没问题的。她说 Billy， 你确定吗？哦，我说我想没问题，我拿起帽子开始出门，我去看望一个病人，我进房间给一个生病的婴孩祷告，这个男的为了这个孩子已经等了很久了，我进去祷告，我按手在这孩子身上时，一个声音说，你能拿撒谎的手给这个孩子按手吗？圣经在约翰一书3:21说，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这是今天基督徒的问题，他们什么事儿都做不成，因为我们心里有没有承认的罪，还在责备我们。我这么说并不容易，但这是真的，应该诚实。那我再一次准备祷告，但发现我不配给那个婴孩按手。我说先生，我会持守这个约定的，那你就待在这里。 我跑回去拿起电话给律师打电话，我说我能跟你说一分钟吗？他说当然了，但那个人已经走了。我说你先在办公室等一会儿。我跑到那里进了房间，我说律师，我要跟你说些事，你刚才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在那儿。你打电话时那把我搞得很紧张，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我都快崩溃了。我让我妻子那么说的，但我撒谎了，我对你撒谎了，我让我妻子也撒了谎。他说比利你当时不在，他说你不在，我说我是不在，但我跑到房子后面去了，跑到房子后面这样就可以说我不在了，但他还是撒谎。我说你能原谅我吗？他走过来正视着我，我可以看到他灰色的眼睛里含着泪水，他抓着我的手拥抱我。他说伯纳罕弟兄，我一直对你有极大的信任，但现在更大了。为什么？当我们思想自己的道路。这之后我去为那个婴孩祷告了。第二天我回去去了我祷告的洞里，在很远的地方，我整天待在那儿。快到了晚上的时候，大概三四点，我从洞里出来，站在一块隐藏在丛林中的石头上。15年来人们想找，那他们不可能找到。我冬天的时候进去，那看到他们想找那个洞，他们几乎都快找到了，但后来我看到他们又转到别的地方去了。有些东西很神秘的把他们转走了。神给了我那个洞，那是我祷告的地方，那里有个祭坛，还有其他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动过什么。那很久以前我找到的时候才就是那样的。我整天在祷告，我说主神啊，我错了，我让我妻子做错了，主啊不要怪罪他，请原谅我们。主啊，我想在你面前是洁净的，这样当我被叫去为你生病的孩子祷告时，我的心里就没有定罪感。我要正确，否则的话那会责备我的。我无法给那个婴孩祷告，你能赦免我吗？我从上午7点一直到下午3、4点都在那里祷告哭泣。那里洞口有块大石头是面向东方，在树林的深处。那我出来站在石头上，举起手来赞美主。我站在那里思想我的道路。我想主啊，我怎么竟干出这种事来？人为什么会被烦到这种的地步？但我真是高兴你爱我，让我这么想。你启示给了我，也告诉我那是错的，是说明你想让我做正确的事。你爱我，当神为了罪和一些事情责备你的时候，你该感谢神才是。但你思想自己的道路，当我确信他已经赦免了我时，我站在那里赞美神，一句经文临到了我。我说主啊，有一次你把摩西藏在磐石穴中，当你经过时，他说那看起来像是一个人的后背。你在这里何等的恩待了我。主啊，你能让那样的事情再一次发生一次吗？只是为了让我知道，我带着礼物去了祭坛前，我去并与你和好了，然后回来照着你的道献上礼物。如果你赦免了我，主啊，求你从我身边经过，让我看到你。我不知道你们在听广播的人有多少人相信这个。这之后你可能说我是狂热分子，那是你跟神之间的事。当我那么说了之后，在我左边有一个小空地，就像你们在照片上看到的那个小小的火柱，一个像那么大小的风在树丛中旋转，然后下来旋转着从我身边经过，飞到树林里去了。我高声喊叫痛哭起来，我对神喊着说，主啊，我全心的爱你。我多么高兴知道你是回应祷告的神，赦免那些全心归向你并悔改的人。呼求主的名，那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但那承认自己罪过的必蒙怜悯。在明晚医治聚会之前，让我们思想自己的道路。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让我们思想自己的道路。你们听广播的，我现在呼唤你们思想自己的道路，思想你所做的或是你没有做的。 把这些断断续续的话语拾起来，说主啊，鉴察我，试验我，我里面若有任何不洁净的，任何错误的，主啊，赦免我，让我被更新，让我再次成为新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承认自己的罪，我承认自己是不义的，但我是借着基督的义来求你赦免我的罪。在场的会众，今晚这里众多的会众，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罪人，我讲的时候，你有想过自己的道路吗？你愿意转步完全奉献自己的一生吗？基督徒很容易变得松懈下来，忽略了祷告，忽略了做见证，忽略了做正确的事情。我们不该那么做。如果这个责备了你，今晚你心里若受了责备，你若想要人代表你做个简短的祷告，你愿意举起手了吗？你们在场的会众，神祝福你。好的，好的，一直到楼上都是，神祝福你。那你说这有什么益处吗？巴兰弟兄，你举一次手看会有什么感觉？你们听广播的，在远处的，坐在收音机旁的爸爸，坐在缝纫机旁的妈妈，你们在医院里的，你有用神的话检查一下自己吗？你们在家里生病的人，你们家里有任性的男孩子的人，你有跟他谈过吗？一个不顺从神的女孩子，你有搂着他们跟他们谈过吗？你是否忽略了这些，而是希望主日学的老师来做这些？神把孩子给了你，跟他们交谈是你的责任。如果有的话，你愿意现在举起手来说，主啊，纪念我，我现在思想我的道路，我全部归向你的见证，我回来。也许有个真实的经历，你生命里一接受圣灵，你的心马上就火热了，你的魂在燃烧，但不是怎么的，你离开了那个，他并没有远离你，而是你离开了他。你想要你以前认识神时的那种喜乐，如果你想要，请举手说，神呢，恢复我救恩的喜乐。在场的这些会众，有很多人举起了手，说恢复我救恩的喜乐。让我们省察自己的心，看有没有什么错的地方。我们祷告时，我祷告，你们这里的人还有在听广播的人，你们省察自己的心，求神赦免你。我们接着祷告，去到一个伟大的聚会里，让我们祷告。主啊，哦，伟大的神啊，伟大的以罗心，耶和华，你伸出手指写下了诫命，你鼻孔呼气，风就是红海枯干，你分开约旦河，开辟道路，让你的儿女走干地通过，你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就但以理脱离狮子坑，从火窑救出希伯来少年，今晚让你的圣灵降临在整个田纳西州以及这一带的地方。当永生神的灵恩待我们的时候，愿我们思想自己的道路。主啊，我们中若有什么罪，祈求你从我们生命中除掉，我们想脱离一切的定罪，因为经上记着说，如今那些在基督里行事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的就不定罪了。主啊，求你应允今晚很多随从肉体的，只随从眼睛所能看到的，愿他们转去接受心里不能看见的信心，因为那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愿他们现在接受耶稣进来掌管他们整个人。主，我们再次为病人、受痛苦的人，以及那些听广播有需要的人和现场的会众， 以及在担架、轮椅、褥子等等上的人祈求。主啊，我们真诚的祈求，求你医治他们。我相信你会这么做的。一天你经过树下，树上没有果子，你对树说，从此再也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第二天树就枯干了。你说对神要有信心。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我们怎么能有信心呢？但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主啊，接受我们今晚为病人的祷告。我对疾病，这座挡在我们面前的山说，奉主耶稣的名挪开，愿他枯干，愿每个病人都得医治，愿每个罪人都得赦免，愿每个任性的男孩女孩今晚被领回到神那里。求你应允，愿神大大浇灌接下来的三场聚会，让老式的复兴在田纳西爆发。这里有大的信仰中心，像里士大学以及很多这些著名的学院，愿复兴使他们的心被燃烧，愿千千万万的人归向基督。主啊，愿这个现在就开始，在基督到来之前，在这个压迫、挣扎、迷雾、无法辨明方向、绕圈子的时候，传遍世界，让我们现在找到他，因为他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这么祈求是奉他的名，也为了他的荣耀。阿们。你们爱他吗？那些看不见的会众，你们愿意举手说我爱他吗？给我们起个调，我爱他。那你知道我爱他，我爱他这首歌。我们这些在场的和听广播的会众，来一起来唱这首歌。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再哥哥他。我爱他。好的，能跟我们一起来唱吗？好的，领唱的在哪？我爱他，我。那你可以站起来，在场的会众。为他先爱我。你们听广播的母亲父亲，在家里的请站起来，那举起手来。付出救恩赎价，再哥哥他。你们开车听广播的人，你们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人，你们为什么不把车停在一边跟我们一起来唱呢？那你们年轻的男人跟你们的女朋友，那年轻的女士跟你的男朋友，那你们能，那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为什么你不现在就把自己投降给基督呢？若不是基督徒的家庭，你试图建立家庭有什么用呢？现在就开始，每个人在各处的现在开始，现在我们一起来唱，向神举手，高声向神来歌唱。好的，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再哥哥他。那所有的信徒，我们一起对主全心的说赞美主。那我们一起来说赞美主。哦，这不是让你感觉很好吗？神的话不是把你洗刷净，让你感觉很不一样吗？那现在信息结束了，我们来敬拜主。那这里在场的有多少基督徒，请举手让我看看。所有的基督徒请举手。哦，几乎100%。我们再来唱，我们唱我爱他的时候，跟你旁边的人握手，跟你前面的人、旁边的人、左右两边的人、后面的人、前前后后，跟每个人握手。那现在每一个人，我 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